我们除了要了解神学命题给基督徒人生带来的好处和不利的地方，还要明白神学命题是怎样影响我们的群体互动的。群体互动帮助我们去关注基督的身体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前面几课里，我们已经讲了基督徒群体互动的三个重要方面：基督教的传统，圣灵在过往教会中工作的见证，当代的基督徒群体，现今基督徒生活的见证，和个人判断，我们个人的结论和确信的见证。群体的这方面是用数不尽的方式在彼此互动。我们只是简单提到几点，说明神学命题可以怎样促进和拦阻群体互动。让我们首先看看神学命题促进群体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令人难过的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福音派基督徒是从一家教会跳到另外一家教会，从一位传道人或者一位教师那里跳到另外一位那里，并没有什么能力决定他们应当怎样和那些教会和传道人之间进行互动。我们不晓得要跟着谁，我们不能分辨教会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我们缺乏这种分辨力，通常是因为我们对基督教信仰基本事实宣告一无所知。认识系统神学基本的神学命题，是我们变得更有分辨力去跟从基督的其中一样最好的方法。从纯正神学命题得到益处的一种非常实际的办法，就是熟练掌握一些根正教要理问答，像海德堡要理问答或者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这样的要理回答，给了我们一些很容易学会的简单的神学命题。跟从基督的人有了这些观点在手，就会更有分辨能力。比如说，如果有人要讨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问答一，这就很有帮助了。请听他是怎样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了极多的圣经教导。对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小要理问答是这样回答的：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假设有人对基督徒怎样才能在生活中得到安慰有一种非常新奇的看法，如果我们知道海德堡要理问答的问答一，就很有帮助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海德堡要理问答是这样回答的：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魔鬼的一切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相互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据，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学习像这样的实在的神学命题，可以装备我们，让我们和其他基督徒互动的时候更有分辨力。按这样行，神学命题就可以大大促进我们的群体互动。我们认识到纯正的神学命题可以使我们更有分辨力，促进互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关注神学命题也可以拦阻基督徒之间的互动。有时候基督徒是如此坚持一套的神学命题，结果他们很难和其他和自己看法不完全一致的信徒有积极的互动。神学命题有一种问题，而我们经常会忘记这种问题，就是大多数的神学命题并不是摘自圣经的话语，而是人解释圣经的产物。神学命题尝试尽量精确归纳圣经的教导，但正如我们在这一课里看到的那样，神学命题有时候是从非常复杂的过程构成出来的。就算是最好的神学命题，在范围上也是有限的，所有神学命题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因此我们对系统神学的命题了解的越多， 我们就必须要在坚持这些命题的时候总是记得，神学命题并不是神所漠视的，他们不是无谬，他们的权威没有圣经的权威大。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神学生谈话，他说他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抱怨说他很孤单。我就问他，他有没有团契交通？他告诉我，我找不到一个认同我所信的人，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的团契交通。我就回答说，你是不是说连一个相信基督教的人都找不到？他回答说，不，不是这样，我只是找不到在任何一件事上和我意见一致的人。我为这个学生感到不安，他早该知道基督徒从来没有在神学的每一个细节上一致的。让人难过的是，这个神学生的着重点很不妥当，他把基督徒人生的重点太多地放在神学的命题上，以至于完全拦阻他，让他不能和其他人相交。多个世纪以来，当基督徒允许自己的神学追求拦阻了和其他基督徒互动时，基督的工作就受到极大的伤害。当我们坚持其他人要在神学问题这个或那个微妙的层面上和我们相信的是一样，我们就超越了圣经的教导。在这个方面，请让我们思考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四到十二节说的话。在其中我们看到这些关于我们神学追求的话，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为拜惯了偶像，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就是得罪基督。保罗勉励那些有知识的基督徒要去爱那些不像他们一样有知识的，要去服侍他们。他甚至劝勉那些有知识的人不要按他们的知识行事，免得使其他人跌倒。保罗不是鼓励纷争和精英主义，而是坚持说那些有很好神学知识的人要想方设法和那些在非基要问题上神学知识较为薄弱的人相处。简而言之，他教导他们团契交流要比在非基要的神学命题上追求精确重要的多。我们大家是应该意识到来学习怎样和那些并非在所有细节上和我们意见一致的基督徒同工。